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查考圣经，我们去看，继续看创世纪第十章。第十章就是要强调挪亚三个儿子他们分散到哪里去哈。那我们二节到第五节，哦，他从亚佛开始介绍。啊，如果我们的圣经是和合本哈。那我们发现看到第十章的时候就看到这么多的字齁，又是地名又是人名齁，会比较杂了齁，比较杂。所以各位大概可以在你的圣经做一个把它画一个齁，简单画几个。比如说亚伯他有七个孩子，你就把在你圣经旁边那个空白把它画一个横的直的都可以，你要写一下。那韩四个孩子，那西伯好像五个孩子，你就把它画这样。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因为以后你翻到这一章你就这样就一目了然，不然每次看到就是一些文字的东西名字啦，而且这名字又不是我们华人的名字，那地名也是一样啊，也不是写台中，也不是写高雄，所以他我们比较不想去看。但是你现在既然就在上课，你就把它画一下，或许对以后你在读经的时候是查考圣经会有一些直接一目了然比较清楚了我的意见是这样。所以我们二节到第五节，他就是讲，最主要是介绍他七个孩子。那第十章比较难，就难在说，那他们之前分散到这些地方，他没有写嘛，他只是说从第三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点点点，他最后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分散就这样，其实他最后跟我们讲他就是分散了，那最多就是七个人的名字。那因为有时候在圣经里面，人名有时候就是地名，人名有时候就是地名，这第一个。第二个，以我们现在的人来看这个，虽然这些人名，那有些人就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很少有说这些人就是亚佛的后代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其实那个都是参考用啦，因为它不是标准答案，纵然有啦，你说哎呦这里有写比如说有一本地图集嘛，地图集，圣经整个圣经所有有关的地图，它都有，它还附上光碟，附上光碟，所以那一本算是很好用哈，因为它有光碟，所以我们以后要弄 PowerPoint 的也可以弄啊，直接要秀上去了哈，那很方便哈。那再来，如果要去改那个图也很方便，因为它已经跟你画好了，那你要改，把它稍微改一下，就变成你的图了。因为你照抄也不行，所以变成你的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传道所弄的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就把它改一改改一改，那就是变成我们自己的。那像那个图，像那个我说的地图集，他也有写这个东西，他会画说那个亚佛的他的后代，他就是根据这个人名那我们这一本蔡生明长老的，他也稍微有写几个人名，就是现在的地名就是哪里，他大概也有写这个东西。那我本来很异想天开的哈，我们有一本圣经叫做现代译本嘛，就我们那天介绍叫我们买的那一本创世纪那一本哈，我本来想说现代译本应该来看第十章会有很多的资料，因为它直接翻了嘛，翻译成现在的模式，我会想说这些人名会变成地名，一看哇没有，表示他也找不到这些资料，所以他也只是这样把它翻成现代译本的字义字音啊，差不多也没有特别的齁，所以也找不到，我找了几个地方，找了几个资料都找不到他现在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我们比较喜欢就是说这七个孩子他真的分散到现在的哪里， 我们比较喜欢这个样子。那我们也比较想解释说，是不是说所谓的韩就是所谓的黑人、哦、那所谓的亚佛是不是现在的白种人，所谓的闪族是不是现在的黄种人，大概我们大概就想比较想就知道这个东西、哦、那因为纵然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不是标准答案，如果经过六千多年了，经过六千多，不要说六千多，经过它五千年了，那你说会变得怎么样呢？这个天灾地变，然后地壳变动，哇，这五千多年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变来变去。那有些已经说，比如说我们光我们台湾啊，小林村就八八水叫做灭村了，就不见了、啊哦、那一样啊，全世界都一样、啊、会有哪些地方、哦、啊，最近中国大陆要地震嘛，云南啊、哦、我看了云南地震齁、哦、就严重，我第一个想到说啊，普洱茶不知道受什么啊、而且云南地区嘛一样啊，有些会像小林村一样整个灭村就埋掉了、啊好、哦、啊，一样。那这些人分散到各地方，那这样天灾地变、地壳变动都会变啊。所以你很难用我们现在的立场，很难去看到这些人真的分散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其实说臆测啦，就是用猜的，大概是这样，大概是那样。好、哦，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哈、哦。所以你说，所以我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其实这一章对我来讲是最难的，这一章第十章、哦、因为我也知道大家想要的是现在他们在哪里，那这样才可以很明确说哦，原来挪亚三个孩子在变乱口音之后他们就分散到哪里去了、哦、纵然到比如说到意大利了啊，现在又搬到哪里去了，没有关系啊，纵然 总是有一个轨迹可以寻找嘛、哦，可是就是找不到这个东西啊、哦、所以我们只能从第十章里面、哦、啊有限的资料、哦、包括蔡长老的这个有限的资料、哦、大概知道一下，那我们大概通称就是我刚才讲的北京人、哦、白种人大概就是亚佛的后代，闪的后代就是白、啊、黄种人，那黑人大概就是韩、哦、当然不是绝对的，我要讲、哦、那不是绝对、哦、好，那问题又来了、哦、他说哎。啊、神创造的人是有分三种人、哦、不是，这有时候跟地理环境，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有绝对关系、哦、跟居住环境有绝对关系、哦、这只能这样解释了、哦、好，那我们要强调是他们分散在哪里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就不能谈，那我们只能谈的就是里面、哦、其实第十章里面以亚佛来讲比较没有什么重点，就是七个孩子，好，就这样。那里面反而是韩的后代讲的比较多，韩的后代为什么呢？我想说，哎，为什么韩的后代会讲的比较多？那闪呢，就比较叫希伯，哦，希伯的孩子啊、哦，大概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地方。哦、所以第十章虽然密密麻麻，其实他强调是韩的后代。那韩的后代他讲两个人，第一个就是领路、哦、第二个就是迦南。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第一个领路他是国家建立的一个起头、哦、最先有国家的就是从领路开始、哦、所以为什么要强调领路？第二个为什么要强调迦南？因为整个后面从出埃及记后面开始算，我们就发现说要强调、嗯、不是出埃及记，从后面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迦南地就出现了、哦、所以我们后面就常常强调迦南七族，那这里就有了第十五节以下、哦、所以整个第十章讲两韩的后代，讲两个人很重要的两个人，这个就是圣经、啊、在写圣经的时候的重点，他说他是强调重点，好，所以其他的他就不管了，他神认为我们也不必知道，那因为迦南跟我们要查考后面要查考圣经有绝对关系，所以他要交代清楚，所以后面再讲迦南七族你就要回想到这里来了。好，那我们来看，既然两个重点，我们看领路了，第八节， 古时又生灵鹿，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九节他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灵鹿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好，先看到这里哈，这几节我们就很强调他是个英雄了哈，灵鹿他是个英雄。好，可是我们看到那个蔡长老解释哈，他说灵鹿是什么？第56页第三行，按灵鹿的名称及叛乱的意思，第一行，但为猎户的乃性情残忍凶暴，又骄慢不驯，眼中无人，却能因其英勇而为大。好，从蔡长老的解释，他是个霸道的人，他是个残忍的，他就是暴君。简单讲就是这样。那因为他要拥有权势，所以他那种残暴，那一种暴君的资质出现。这是蔡长老给我们解释的。说我们如果光看圣经的白纸黑字，我们看不出来他是坏人啊，看不出来啊，这是我们从第八节第九节所看到的，他在神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啊，甚至呢俗语说像灵鹿啊，也表示他当时灵鹿是很出名的。好，他真的很出名，为什么？第十节，他的国家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所以他特别标明这四个地方特别标明。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那个蔡长老他做一个解释四个地方56页的阿拉伯书是第二，巴比伦国的起源十章第十节，大英雄灵鹿又是立国之元首，他立国的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是古巴比伦的四大城市，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地但以理书一章二节可知巴比伦城原来就是当时世上的大英雄灵鹿为兼顾其权位扩张其声势所建设的。好，看到这里所以为什么创世纪第十章密密麻麻，其实他强调灵鹿国家的建立巴比伦，古时候的巴比伦原始的巴比伦国那第十节说灵鹿在这个四个地方四个城市的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所以蔡长老说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统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统称那我们去对照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对照了十一章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示拿地，所以当时建造巴别塔的就在示拿地。好，那说示拿地，当然第十章我刚刚那个时间要弄好，第十章是因为变乱口音分散了，然后灵鹿才在这个四大城市四大城市就是在集中在示拿地建造他的国家，要成立的国家，这是变乱口音之后。那第十一章是还没有变乱口音那没有变乱口音之前，他们准备在示拿地建塔，塔顶通天。但是我们当然可以做个联想我只是引导大家联想不是真理你就想一想那为什么灵鹿会来在变乱口音之后会在示拿地这四个城市里面 成立的国家，建立的国家。啊，他怎么建立的？他是英勇的猎户，他是暴君，他是暴君，所以我们当然不敢讲说啊，是不是啊变乱口音见到巴别塔这件事情跟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敢这样讲，我们只是说，同样这个地方啊，同样士拿地这个地方，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个思考，怎么那么刚好？怎么那么刚好？这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考的哈。好，再来我们看灵路的英勇哈，第十一节，十章十一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十二节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这是介绍了，介绍灵禄啊，灵禄是韩的儿子，大儿子古时的儿子，就是灵禄要叫韩叫阿公。那接下来就是介绍麦西了，介绍另外一个儿子，韩的另外一个儿子，但我们要强调只是他。那但是呢，第十章里面强调是韩的后代，全部介绍，介绍的比较详细，我们看第十三节，麦西生路低人、亚拿弥人、利哈比人、拿弗士西人，十四节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好，其实他就是要介绍非利士人出来，第十章这里，他介绍非利士人，从麦西这个体系跑出来的。再来第十五节，迦南就是韩的第四个儿子，他就介绍了，韩的第四个儿子说子孙是谁，西顿、赫、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西瓦迪人、西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的，不厌其烦的将迦南的子孙全部介绍。我们后来才发，什么叫迦南七族？都在这里嘛。所以迦南地后来是迦南的子孙所霸占的，就是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可是神后来说，没有，这个地方是要给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所以为什么这里要介绍韩的后代又不怎么样，又不怎么样，可是他偏偏介绍最多，为什么？因为跟后面有关系。这是摩西去找的资料，因为他要着重在后面，所以前第十章里面这里要做一个很清楚的交代，交代到什么程度？他因为要介绍迦南七族，连迦南地的范围通通包括在里面。我们看十九节，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的路上直到拉萨。这个就是迦南的后代，而且是迦南的境界，因为这个是要介绍迦南地。所以我们从第十章里面，好像写了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不是很重要的人名地名，其实是很重要的人名地名。当我们有真的在研究圣经的时候，这一段就很重要了，因为它是一个来源，它是一个来源，它是一个出处。那因为我们如果不详细查考圣经，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连读经都不用读嘛，就挑鬼啊，因为读了老半天还是不懂。但是如果我们上过课之后，那我们就可以联想，我们就这一章是有用的，而且是很有用的，第十章。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整个第十章他讲第二个重点，就是闪的后代。那闪的后代他强调在哪里？就是我刚才引导大家看的二十五节，西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做法勒，尤其是这个人，分的意思，分散了。那我们来看 第三十节哈，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啊，好，这个是等于是闪的后代了哈，真的是闪的后代。那这些地名哈，二十九，从二十六节开始哈，这个地名对我们今天来讲说，好像不是很清楚哈，我们在后面也很难看到这些了哈，但是他将这个地方把它呈现出来哈，当作为我们以后查考圣经的时候作为参考的一个依据。好，好，这个就是第十章哈。好，那我们第一部分哈，创世纪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做一个告一个阶段哈，告一个阶段。那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好，应该是从十一章的第十节开始的哈。那这一段我们大概简单解释一下哈。我们要讲第二段哈，十二章到五十章，但是其实应该是从十一章啊第十节开始。那第十一章的下半段，它最主要是强调闪的后代，它就是把亚伯兰介绍出来而已，它是要把亚伯兰介绍出来，所以这里算是个家谱，对照创世纪第五章，它是又是一个家谱，啊，历代志上又一个家谱，路加福音又是一个家谱，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家谱。在研究圣经、查考圣经的时候是很有用的，好，是很有用的，哦，因为家谱跟产业哈，对旧约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两件事，家谱跟产业，啊，为什么？因为要将耶稣把它引出来，不要让我们今天后来的人哈，对耶稣基督的来处有任何的怀疑，啊。圣经为什么要强调？哦，所以比如说从人的立场来讲，哦，罗马书第一章也是这样讲。从人的立场来讲，耶稣是属大卫，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犹大支派。但是从属灵的立场，他不是啊，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从圣灵怀孕的。所以圣经把耶稣来处是交代得很清楚啊。那为了要交代很清楚，所以耶稣之前，耶稣降生之前的。产业，啊，各支派的产业，还各支派的家谱都一清二楚，不能模糊，啊，所以旧约时代它的产业，照理来讲没有必要不能买卖，不能买卖，你家的产业不能买卖，啊，除非必要，啊，那万一买卖了，对不起，五十年之后你买的人要无条件还给对方，叫做禧年，五十年，啊，要还给对方。好，这个是旧约的规定，为什么叫很清楚？所以拿伯为什么亚哈王刚开始是跟他商量，好，说你那个土地卖给我啊，不然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土地跟你换。亚伯说不行不行，哦，为什么亚伯说不行？因为律法就是这样规定啊，哦，律法规定就是神的规定，神说不可以卖，不可以换，哦，纵然要卖也要有根据，哦，也要需要。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亚哈王就闷闷不乐嘛，回到家就躺在床上也不吃饭，啊，他老婆耶洗别说，哎，你干嘛？怎么今天会闷闷不乐呢？他说，我早上跟亚伯商量说要跟他买地，跟他换地，他通通不要。耶洗别说，啊，你我告本探挂起来啊，哦，有个笨的，你是王呢，你要干嘛就干嘛，想干嘛就干嘛，啊，你不会让我来，拎走嘛，推你去，他就去了，哦，叫两个见证人作假见证，把他弄掉，就回来告诉他了，好了，去拿了，拿伯那个葡萄园是你的了，哇，他就很高兴了，跟小朋友一样，哎，蹦蹦跳跳就去了，没有多久，以利亚就来了。哦，就来咒诅他，你要死啊，你要死啊，你，哦，好，那为什么拿伯不要？哎，国王亲自来跟你商量，你还不要？为什么？不行，因为律法规定不行。好，哦，这第一个，产业不能随便卖。好，哦，就算卖了五十年，还是要归还。家谱很清楚，你是谁的？你哪一个支派？你的祖先是谁？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出来之前不能，哦，不能乱掉。 不然像我们现在以耶稣基督以后的人会更会更乱啊。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属灵是什么，属肉体的是什么，他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在介绍耶稣基督，不会词穷啊，不会，很清楚的介绍，看用哪一个角度去讲都可以。可是到了保罗时代，他就要规定了，他说拜托各位弟兄姊妹，从今而后不要再讲那个无穷的家谱啦，不要讲了，耶稣基督已经出现了，不要再讲家谱了，那个没有用了。因为后来成立教会之后，保罗年代了，保罗的年代到各地去成立教会，那一样啊，因为很多犹太人嘛，所以他们有，既然是犹太人，他们就有支派嘛，我是哪一个支派，所以他们就会炫耀嘛，诶，我是大卫支派的人，我们是属耶稣那个支派的人，啊，如果去拄到那个西面的，我告诉你，我是西面支派，那西面支派啊，如果拄到流变支派，我假的，那个丑陋的事，家丑不可外扬，问题你不想讲，大家都知道你是那个支派的，所以造成教会困扰，所以保罗说好了好了，以后在教会不要再讲那个无穷的家谱了，有够无聊。好，所以新约就不讲这个东西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出现了。所以为什么旧约圣经很多有家谱的地方，而且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是一样的，可是有时候它会不一样。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三章在讲家谱，约瑟的家，从约瑟谈家谱，从玛利亚谈家谱，它是不一样的，会有稍稍的不一样，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照，所以这些家谱我们在查考，现在在查考或许不怎么样，这什么东西，这 没什么特别吧，其实是有特别的，因为十一章第十节你是可以把它剁在哪里，剁在创世纪第五章后面，剁在创世纪第五章后面，就是以诺，以诺在马图撒拉，马图撒拉之后是拉麦，拉麦之后是挪亚，挪亚在挪亚之后，就是闪寒亚佛，就是这里啊，说加就这样加进来了，说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就把它弄进去了，就剁起来了，如果我们有圣经软体，又可以剪贴复制，你就把它弄了，就贴上去了。都上去了，就过来了。那你再去看那个马太文第一章，再看路加文第三章，你去把它弄出，还有历代志上，你把它弄出来，那个家谱把它弄在一起。因为现在不是电脑很方便吗？就是很方便啊，你要弄就很清楚了。你说每一段圣经的每一个地方在讲家谱，它是怎么，是不是有不大一样的地方？好，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一章。怎么那么奇怪，刚刚好都是十四代十四代，十四十四十四，因为犹太人就喜欢 来这种数字啊，跟台湾人一样啊，什么六六大顺，跟广东人一样啊，什么一六八一路发，奇怪，都一定要这种数，那就喜欢那个数字嘛，因为他喜欢那个数字，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偏偏把它弄成七的 double， 就是七嘛，就要七完全数加出来，记得完全数 ，double 十四，所以你看马太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其实他是要强调那个七呀，所以你要去认真看说，说真的是这么刚好吗？有这么刚好吗？你去对对啊，这样这个就是可以对的时候啊，就对讲也嘛无啥一点嘛，不是安尼啊，那我应该去瞧诶，都是自己瞧的，你去对照之后就原来他故意写十四是要写什么意思的齁。好，这个就是你在查考家谱的时候，那个时候乐趣就跑出来了。齁，乐趣啦，不是乐趣，乐趣的修啊齁。所以这就是家谱的齁。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家谱很无聊嘛齁。不会，你当你在研究的时候就会，那个就很重要，你就很认真在看齁。所以第十一章第十节就是延续第五章延续第五章的家谱，他是要介绍原来亚伯兰是从闪出来的，再来他介绍第十一章后半段，他要介绍第二个人他拉，因为他拉是亚伯兰的爸爸，所以一定要介绍，而且介绍是十一章 我们看第十一章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哦，这个他拉就死在哈兰。哦，不厌其烦的哈，讲了这一段。他讲这一段干嘛？就是他们出加勒底的吾尔有几个人？好，从加勒底的吾尔走到哪里？好，啊，他拉在哈兰死掉，他是几岁？这个是要算的。为什么？在哈兰他是205岁。好，然后那个亚伯兰来到迦南地，十二章，来到迦南地。好，我们看第四章，十二章第四节的下半段。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好，那你当然你就知道他拉205岁死在哈兰，那个亚伯兰是75岁从哈兰出发。这个是让我们去算那个数字，因为同样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哈兰这件事情也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同时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当然他们着重点不大一样，使徒行传的着重点跟创世纪里面着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不是要让我们怪怪的，是让我们互补。对亚伯兰从加勒底的吾尔来到哈兰，要从哈兰来到迦南地，这两个经节，使徒行传的经节、创世纪里面经节，把它加在一起看，对观看，串联看，你就很完整的知道亚伯兰是凭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离开加勒底的吾尔来到哈兰，又来到这里，来到迦南地。好，他的目的是在这里。好，再来十一章的后半段还有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要强调27节以下，不是强调他拉，他拉已经讲完了，他在强调，我们看第28节，强调他拉的子孙，包括亚伯兰。28节，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这是第三件事情。他27节介绍他拉的子，他的儿子的，他生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比他早先走。再来第五件事情。29节，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名叫撒来，拿赫的妻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介绍他们的家族状态。30节第六件事，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好，这是第11章后半段要讲的几个重点。这跟12章以后所写的是有绝对关系，所以他要做解释。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第二段，12章到50章，讲四个人，也是讲四组人。我们想先讲第一组人的第一个人亚伯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今天一个富有的人，以亚伯兰来讲，他当时住在加勒底的吾尔，他也不是贫穷的人。有时候以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今天有人移民，两个状况，一个很有钱，第二个很穷。以台湾来讲，移民当然不一定要移到国外了，从西部移到东部，那个是移民啊，就是搬家了。为什么你要搬？因为你在这里待不下去了，混不下去，所以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能够适应你的。我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些人很以前就从西部跑到东部，那一样现在移民，有些人住台湾就移到加拿大、美国、 澳洲纽西兰哈，就是当移民哈，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啊。那亚伯兰他为什么要移民？是神叫他移民的。问题是他如果以他个人来讲，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移民？住在这里好好的不是吗？我为什么要移民？但是神选中他，验中他，就是要他移民，因为神要选他这个人，神是要选造他这个人。那当然，神选造亚伯兰这个人是希望亚伯兰能够配合他，配合神，来完成救恩计划。神的目的是这里啊，哦，所以一定要选一个人啊，他就是看上亚伯兰，啊、哦，那既然今天以神的立场，他现在叫一个人移民，你要给他诱因，诱因呢、啊？哦，神跟人不一样啊，哦，所以要给他。那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怎么给亚伯兰诱因？他给他三个诱因。他说要让他成为大国，哦，他让他成为大名，还有让他得到大福。好，这是我故意把它弄成三大了哈。哦，比较好记，哦，比较好记的哈，都是大嘛哈。当然圣经不是这样写，但是意思是这样。啊，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反过来就是大名。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哦，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做主你的你必，我必做主他，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就是大福啊，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呢，不是你自己才得福，你可以让人家得福，因你得福，这是大福啊，那福是意满意出去的啊，这就是诱因，站在人的立场，这个就是诱因。所以神今天选召他，哦，给他三个诱因。再来，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他是解父家了哈。好，我们为什么好？为了要好记，还是三本哈？三本五十六，较好算。三本五十六，那是日本人的名字的哈。三本五十六，请问一本多少钱？好，本地本族附加哈，本地本族本家，好，神特别挑这个东西来讲啊，神哦特别跟亚伯兰挑这个东西来讲，你要离开本地，本地是什么？你要离开你的传统，本地，这里绝对有本地，有本地的传统。如果你留在本地，你会受到传统的约束，所以你要离开。再来，你要离开本族。我们一般会很强调姓氏，这个时候，以台湾中国人来讲，宗亲啊，宗亲。尤其现在两岸要通了，两岸要通了，哦，所以台湾的很多人回去找祖宗，回去找祖宗啊，哦，漳浦啦，哦，漳州啦，泉州啦，哦，有多少这种人回去找，哦，所以要离开本族，那本族有本族的规矩，哦，本族有本族的规矩，本地有本地的传统跟风俗习惯。再来本家，哇，这个歌要歌到那血统亲情，为什么后面有大国大名大福？因为前面要你要牺牲这个东西啊，不是你照理来讲，以亚伯兰来讲，他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地方是安居乐业呢， 我一个人，哇，我这个家里，我这个家族住在这里是安居的，我为什么要移民？而且以使徒行传，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他离开故乡原乡，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啊，当然那一段是在强调亚伯兰的信心呐、啊。问题是亚伯兰的信心怎么来的、啊？我们说后来说亚伯兰是信心之父，他难道他一开始叫信心之父？你看神一开始就给他这么大的诱因，这么大的诱因，那当然有信心啊。就像撒旦跟神讲的一样啊，跟耶和华讲的嘛。撒旦在地面上、天上跑来跑去，往返而来。神跟他讲说：“啊，你是未得了，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来的。”神说：“哦，地上来的啊啊，请问一下，你有看到我们那个义人耶伯啊？嚯，他表现很好啊。”撒旦很不屑的说：“少来这一套了，你用篱笆围着他，当然。”你照顾他，当然他你给他诱因啊，他当然敬拜你啊。哦，不相信的话，篱笆拆开看他会不会再敬拜你。神说好啊，你去试试看，把它拆开啊。哦，但我告诉你，不能动他一根汗毛。哦，他就下去了，一夜之间，哦，财产被人家抢光光，一夜之间引到十具棺材，十个孩子死光光。哦，然后约伯怎么讲？赏赐耶和华，说其实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哦，连撒旦都知道，少来这一套了。你给他那么好，他当然对你好。你不要给他，把他全部夺回，他还看对他看约伯还会对你好不好？好、哦，所以第二次撒旦要去了，神说有没有？我跟你讲，这真的嘛？啊、哦，他说少来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身体很壮，跟牛一样，个坦得屋啊，啊、哦！神说、啊、没有关系啊，不然你去处理没有关系，看他怎么弄。但是命要留下来哈、哦，命要留下来。他说一夜之间全身长疮，啊、哦，穷噶没了啊，不是要哦啊吃这个羊吃那个羊啊，不知道怎么弄哦。所以他老婆看不下去了，说。我看哦，你去掉你的神，去自杀好了，去死啊！你死死就好了，拜这什么神？拜火神他爹，拜什么神？啊、哦，嚯、哦！那个耶伯说：嚯、哦，你是鱼丸的妇人啊，鱼丸，辣丸的鱼丸。啊、哦，他很不高兴啊！哈、哦，他说：怎么我们拜神怎么这么现实？拜神怎么可以这么现实呢？啊、哦，所以你看耶伯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耶伯的太太。跟约伯的信仰是不同步的。约伯的太太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诱因，就是撒旦说的一定要诱因。还好神没有说你去、哦、对约伯的太太，如果对约伯的太太得拜的戏啊，第一次就完了、哦、好，这个就是诱因。但是所以我要再讲，为什么神给亚伯兰这么大的诱因，大国大名大大大福没有大放啊、哦，因为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因为这里都是很重要的、啊、本地风俗习惯传统，本族你的宗亲、哦、你的规矩，你们这个宗亲有宗亲的规矩、哦、传那个好的、啊、好的那个的历代的东西、哦、再来本家血统呢，亲情呢，这个你都要割舍哦，你要割舍。所以为什么亚伯兰愿意离开，还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信心。所以神给他的诱因是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一样今天要谈亚伯兰的信心。有时候想到我们的自己的信心，你去对照一下，稍微对照一下，我们去默祷。阿们。